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风尚 CBD 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今天是2月4号啊，是咱们的立春节气，所以今天呢，不知道大家吃没吃春饼啊？一般都是咬春这一天啊，家里边做着非常这个可口的春饼。咱老北京讲呢，这个鸡蛋啊，再讲点摊点这个柴鸡蛋。哎，这老北京叫摊黄菜啊、
哦，
北京管鸡蛋不叫鸡蛋，叫摊黄菜。
黄菜其实实际上是鸡蛋，
或者卧一鸡蛋汤呢，叫卧一果儿，卧果儿或者白果汤，他管这叫果儿、
哦、
在汤里边摊出来叫摊黄菜。
嗯，
然后呢，还买点什么呢？买点这个豆芽菜。
豆芽菜，
哎、芽菜
我爱吃、
啊。你不掐头去尾呢，这叫如意菜。因为豆芽呢，前面一个头，后边一个须子，跟那如意似的、
啊对对对。
你要掐头去尾呢，这叫掐菜。因为有人呢就喜欢吃那个口感嫩的这个口感，
嗯，
他不要你头和尾，但是你掐半天，这非常费功夫，
嗯，
对吧？再弄点什么呢？炒个野鸡脖，
嗯，
野鸡脖呢就是像韭菜，其实不能完全算韭菜，有人说它叫野韭菜，
嗯，
因为它那分层次，它颜色分层次，紫的、蓝的，然后紫红的，就跟那野鸡脖子毛
颜色渐变是吧？
颜色渐变，
哦，
啊，跟那野鸡脖子毛似的，炒一盘这个，
嗯，
再有呢来盘粉丝，有的是这样啊，
没有肉吗？
有肉啊，这肉呢？基本上最讲究的用的是天福号的酱肘子
哦，这样啊，
哎，这几样菜，然后呢还得加上这个六必居的甜面酱，
是吗？
啊，再讲究点的，再加什么呢？各家各户就不一样了，反正这几样菜是必须得备齐了的。弄点这个荷叶薄饼，
嗯，
哎，蘸上这个甜面酱，
嗯，
这个肉菜啪一卷，哎，这就是咬春，这立春这一天最讲究的是吃春饼。而且以前呢，老北京有什么呢？有这个，就以前这个咱们汉民来说呀，
嗯、
有这猪肉杠，哎，
啊、
这猪肉杠呢，就是说白了，
哦、卖肉的，
卖肉的，这卖生肉呢，
嗯、
它也卖熟肉啊。
哦，
按现代话说就是熟食制品，
嗯，
里边有这个熏的呀、酱的呀、卤的呀，
嗯，
各种做法的熟猪肉。
哦，
然后呢，人家也很讲究，这种家呢也叫盒子铺，他用盒子给你送，
嗯，
哎，一大团盒、
嗯、
里边呢分成几个小盒，
嗯。
各种各样的都给你来一点
哦，
提了这么一个盒走亲访友，这是当时非常体面的事情
哦。
正好是头立春，明天该吃春饼了。
嗯、
今天我来您家，
嗯，
串门做客，提了这么一盒子，里边一盘一盘的全都是熟食品。明天您正好卷着春饼吃，那叫一个美。哎，这是今天咱们特有的美食，
哦、太棒了！我听着，我现在心里长草了，我都。
所以说到立春呢，其实除了吃，讲究还很多。
嗯，
咱们呢今天当时当令的，就说说立春。这立春呢，应该说是大寒之后15天呢，春气开始生发了。
嗯
啊，这么一个时节，它算四时的开端、
嗯，
就是春夏秋冬四时开端。
嗯，
咱们中国人以这个春呢为四时日之首。
嗯，
这个时候开始万物生长了，所以叫立春。何为立春呢？打这一天排头兵似的，哐叽立在这儿了。
嗯，
打这开始春天就来了。
哦，
哎，这是立春的这个讲究。那么在古代呢，咱都说顺应天时。你看这四季啊有不一样的，
嗯，
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嗯，
每个时节不一样。我们中医养生理论呢按照这四个时节，对吧，
也分呢。
那么皇上治理国家认为呢我也得按这时节走，
是吧？
因为我得顺应天意。这天意是什么呢？这天意不是说真的老天爷那天晚上给你写封信第二天挂在壁炉上了，不是，那圣诞老人知道吧。他的天意是什么呢？就是顺应这个四时的变化。
哦，
比方说在古代立春这一天最讲究的是什么呢？就是减刑或者大赦。
哦，
哎，你看这很有意思，古代大赦有很多，新皇帝登基可能会大赦天下。
嗯，
这大赦呀不是十恶不赦的人，所以中国古代有十恶不赦，
嗯，
知道吧，打爹骂娘啊，杀亲这个亲属啊，这属于十恶不赦的。
嗯、哦，
这就属于是皇上登基也不会特赦。
哦，这些重案犯是不会
犯的。小偷小摸啊，
嗯，
对吧，这个打架斗殴啊，
嗯，
可能在这个时候就大赦了。
哦，
减刑或者免刑了。
嗯，
皇上结婚可能会大赦。
嗯，
然后立春这一天是大赦。为什么呢？因为正好是生发的季节，
嗯，
万物都在复苏和生长，生机勃勃的时候，咔咔咔宰人吧，不好，
嗯，
所以你看，为什么咱们看古装片里边说杀人的时候有句话
叫“秋后问斩”？
对，四时里边秋呢是肃杀的节气，
嗯，
一看秋风扫落叶，庄稼也蔫了，树叶也掉了，正好脑袋也掉了吧，
嗯，
所以肃杀的时候是秋风扫落叶，这个时候呢就是免刑。那么《礼记》当中记载呢，说命相不得合令行庆施惠下诏下级诏民，这咱不解释，后边您听就有意思了。
嗯，
都会哪方面涉及到呢？说牺牲勿用聘， 很有意思。牺牲啊，咱们现在讲壮烈牺牲，
嗯，
一个英雄死了叫牺牲，古代不是，古代祭天祭地杀的牛跟羊，这动物叫牺牲
啊、哦、
所以天堂公园里有什么呢？宰牲亭，
嗯，
哎，就是宰这个牺牲的地方。
嗯，
那么说白了，牺牲勿用聘，这聘呢是一个牛啊，一个匕首的匕，
匕
是什么呢？
匕是弓呢，
其实什么呢，是勿用聘，就是我们不要去伤害那些身有孕的母兽。
哦哦，母兽，明白了。
而且呢还有什么呢，禁止伐木勿覆巢，你看伐木都不允许。
嗯，
为什么伐木不允许啊？都是生发的时候
在长个儿呢。
对，从这个人家这个古代的思想角度来说呢，顺应天时。
嗯，
从科学角度来说呢，你只有让它长好了，你以后才有的木材用。
对，
你光砍不种的话，就以后没有木头可用了。
嗯，
你看这是一个大自然的一个正常的规律循环。
嗯，
禁止伐木，勿覆巢，巢就是鸟窝，这个时候就不许掏鸟窝。
嗯，
覆巢就是扣嘛。
哦，嗯，
不能把鸟窝给掏下来，因为那个小动物需要生长。
嗯，
勿杀害虫胎妖飞鸟，害虫就是幼虫
啊，
都不许杀幼虫。
哦，
然后飞鸟胎妖就是说呢，这个没有孕育成熟的这些个小生命都不许去伤害他们。
嗯，
然后勿迷勿卵，迷就是幼兽小动物的意思，勿卵，卵就是鸟蛋。
嗯，
甭管是胎卵失生，以哪种方式生出来的，我们都不要去伤害它的幼崽。
哦，
所以这里边有一个故事，就是当年呢咸丰皇帝啊争皇位的故事。
哦，
这故事呢流传很广，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这个皇上开始要另立新君了。
嗯，
这时候咸丰皇帝的时候，咸丰皇帝叫奕柱啊，一个言字旁一个宁，叫奕柱。
哦，奕柱。
那么他有一个家业老六，咱那是鬼子六，叫奕欣。
嗯，
这老六啊比奕主啊从哪方面来说都强。
嗯，
才学也强，然后人家还会外语。
嗯，
又没有鬼子六呢，很多洋务他是用人家去谈判。
对，
外语还好，然后还有什么呢，武功也强，
呵，
可以说是一个全面发展的好孩子。
嗯，
那么在皇位之争的过程当中，他就是奕主最大的一个这个敌人，
有力竞争者。嗯，
那么最后咸丰当皇了，为什么呢？咸丰也好老师，有一年呢父皇带着他们去打猎。
嗯，
正好赶上春暖花开的时节。
嗯，
哎，打猎的过程当中呢，他就跟师傅说明儿该打猎了。
嗯，
该让我们啊亲自去实操一下了，因为古代皇帝非常注重骑射的本领
啊。
你们都是马上民族，咱们祖宗是马上得天下的。
嗯，
你们不能忘了这个。
嗯，
我比不过奕欣怎么办呢？他师傅就非常的有心眼儿，给他出一主意。
嗯啊，
说这么着，你跟你父亲这么一说，你父亲就不会怪罪你了。
嗯，
好，按计行事。第二天真到这个围猎场的时候，
嗯，
人家这个奕欣呢是一箭射一个，一箭射一个，
嚯，
百发百中，
厉害。
这一主呢，他搭弓射箭，瞄了半天，他没发这箭。为什么？
嗯，
他一发这箭，准知道射不中。
嗯，
于是乎呢，瞄了一会儿，把箭拿下来，又插回箭筒里了。
嗯，
他父皇看见纳闷了。说为什么你不射呀？
哦，
按他师父教给他的，说春天，
嗯，
正是母兽孕育小兽的时节。
哦，
按照古人天德来说，我们应该顺天而行事，不能伤害生命。你是一个臭气老子，不会射箭。
嗯，
他拿着一说，父皇一看，哎呦，此乃仁德之心呐。
对呀，
你不当皇上谁当皇上啊？结果花言巧语骗出一皇位来，成了咸丰皇帝。
这老师教的好。
所以你看，那古人确实有春天不杀生的这个习俗。
嗯，
那么在汉朝呢，说在汉文帝、汉章帝、汉明帝执政期间，就经常下诏要抚恤囚犯、减免刑罚，还有救济孤贫。这个时候呢，都是干一些积德行善的好事。
对，我觉得这些事儿都是给人一种希望。
哎，
嗯，
所以这个时候呢，说白了就是古人是不杀生的
啊，
是顺应万物生长的。这是立春这一天，
嗯
啊，古人办的事情。还有什么呢？这一天呢，迎春，迎春也是立春这一天呢，
嗯，
非常重要的仪式或者说祭祀。这东西现在我们在城市里边生活见得很少了，
对，没听说过，
因为我们已经不是以农耕为主了。
哦，
我们都上班了，都是工人了，或者从商了。
嗯，
以前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所以春天呢，正好是这个万物复苏啊，开始耕种的时候。
嗯，
猫了一冬了，
嗯，
这个筋骨呢也歇得差不多了。春天该出来疏活筋骨，开始种地了，好有一个好收成。
嗯，
所以说呢，立春前一天先要迎春。
有仪式什么的吗？
有仪式，先要迎春。
嗯，
那么春至呢，就是万物生长了。古人把这个农事呢叫春事，农忙叫春忙。
嗯，
所以呢，有道是叫寒冬无事，病入室畜， 说一冬天没有事儿干，大家呢围炉夜话，猫冬聊天，吃着喝喝，春事既起，丁壮就工。现在呢春天来了，家里边所有的壮劳力该得下地干活了
啊。
而且呢，像黄庭坚还写过一个诗，说田园恰恰值春忙，就是这个时候家家户户就开始在地里耕种了
啊，
有这个辛勤的这个背影了。咱们中国是农业大国，所以说对于这个时令啊节令啊是特别重视的。那么迎春这个礼仪啊，在古代也是有记载的，《月令》当中记载说什么呢？到东汉明帝的时候逐渐完备这个东西，后世呢就把它列入了一个祭祀典礼，地方官员要按照朝廷的这个规章制度，在你地方你去领头做这个祭祀典礼。一般来说呢，时间就是立春的前一天，就是昨天。那民间呢，这个迎春的仪式也非常大。那归根结底说，为什么弄这么一个迎春的仪式呢？第一，就是告诉子孙后代，我们要辛勤劳动，要耕种才有收获，对吧？然后第二点呢，是告诉咱们呢，一定不要辜负时光。人家说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天之计在于晨，所以告诉大家一定要珍惜时光。哎，有这么一个劝人的这么一个内容在里边，
还真是。
哎，这是说到的迎春。那么立春呢，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些其他的民俗活动或者是娱乐项目，咱们呢下一节回来再跟大家分享。
好，我们先进一段交通服务站，然后又回来接着听阿龙讲。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风尚 CBD 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今天呢咱们讲立春，这立春呢乃是四季的一个开端，一个发首，对吧？所以说呢，大家在冬天已经猫了一冬了，这个时候呢也想出来活动活动了。那个时候冬天可不比现在说有很多的娱乐项目，对吧？
啊，对，
那个时候娱乐项目也有，那是皇上家的，冬天赏个花啊，冬天消个寒啊，吃个九九锅啊，对吧？那都是皇上家，对，那都是有钱人家。老百姓到冬天很难挨的
哦，
哎，难挨到什么地步？你夏天还好办，你夏天你好歹冻不死，你冬天呢，经常要倒过街头的，就冻死的
哦。
所以呢，以前我看这个一些个这个地方史志啊，比如说北京的天桥这个地方，穷人特别多。那时候好多按现在话说，企业家呀，干大买卖的都会发慈悲心。在冬天的时候开粥棚，这老舍先生笔下也写过，在《骆驼祥子》里边也写过，冬天在这个天桥附近开粥棚，为什么呀？冬天这帮穷人有的实在是没有生计了，那么到立春这一天，粥棚就陆陆续续撤了，因为开春了，你可以去干点小买卖，你可以干点别的挣点钱了，所以冬天呢会救济你们，所以那时候冬天很难挨的，那么等到春天来了的时候。这个时候好了，哎，万物复苏，天气暖和了，那么还得说是中产阶级，肯定不能是穷人呢，得有点娱乐项目。
是，
那么先说第一个娱乐项目，这都不是中产阶级了，这得按古代来说，也得上层阶级才能玩的，叫走马。何为走马呢？赛马。所以不要光以为说这香港有赌马的，北京老北京也有赌马的，甚至中国古代历史上也有走马的，比如说咱们都知道唐朝玄宗皇帝李隆基，就好玩，对吧？人家李隆基反正还是这个梨园行的祖师爷，人家好玩，又会唱，又会跳，又会作曲，又会作词，
嘿，
各种的玩，人都在行。为什么？国力太强盛了，不玩干嘛去呀？
是，
所以那个时候呢，走马是非常的大行其道的。
嗯，
当时有人说什么呢？生而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就你生孩子不用说考取功名，还读书人字不用，他会斗鸡吗？会走马吗？他骑马骑得好，养鸡养得好，这都能出人头地，就说明那当时社会风气啊，这个玩是大行其道的。那么到咱北京来说呢，远了不说，咱们看天下第一楼里边就有一个说的，天下第一楼他们家的少爷就喜欢走马，就天天去赛马去。在咱这儿不远，离着白云观很近，小马场。小马场以前就是一个小型的赛马场
哦，
在老北京的时候，所以得名叫小马场
哦。
哎，那么那时候赛马是非常的流行的，尤其在开春的时候，憋了一冬天了，可能够轻装上阵，大家玩一玩了，对吧？所以这是立春的一个娱乐项目
哦，走马。
哎，而且东西还不是谁都能玩的，就跟咱看那老炮似的
啊，
只有吴亦凡那样的人，他才能开得起那个刮了门子得赔十万的车
哦，
老百姓你不可能开得起，
对，
马也如是。一般老百姓家你就不可能有牲口， 这牲口很值钱的，别说马、
哦、
一头驴你们家有也不得了
哦，
那属于脚力对吧，何况是马，这马可比驴和骡子更高一级呀、
啊、哦对呀、啊、
在古代就真是属于豪车呀，
哇塞、
啊、起码说这个这一匹马，
嗯，
普普通通的一匹马搁现在
嗯，
那得算一个中级的这个 B 级日本车，
嗯，
一匹好马的话那就是一个这个
高级车，
高级德国车了。
那所以说就是以前那个小马，说有人说我是小马场十三少也是有可能的
啊，有可能啊，
嗯，
对啊，所以你看那时候这个是有钱人才玩得起这个，在春天玩这个、哦、还有一个呢，这个就不是非得有钱人了，这个可以大家是与民同乐，老百姓都可以一块乐呵，叫春台戏。
春台戏，
对啊，就是民间举行的一个娱乐活动，为了迎接这个春节的这个春天的这个春气儿、
哦、
然后呢能够预兆今年，不能说来年了，因为立春了嘛，今年是一个丰年，所以大家伙儿在开阔的地方，
嗯，
然后呢搭台唱戏，唱戏呢得请这个专业人士对吧，
是，
所以以前农村都有戏班子
哦，
这个钱谁出呢，咱全村那就便宜了
哦，
平摊到每一家这钱就便宜了，
明白，这叫众筹看戏，
对，众筹，然后请一个、嗯，也不是什么好的班子、
哦、
那不可能说人家那个在京城里唱戏的角儿马连良谭富英给你、哦、不可能，都是草台班子吧，
嗯
啊，比普通老百姓啊稍微专业点来这唱戏，唱这么一天，唱两天、
嗯、
唱三天都有
啊、
哦、老百姓呢大家伙哈哈一乐，这算是一个娱乐项目，能够看戏、
哦、
因为这个戏呢其实大家会发现很多地方都有戏台，
嗯，
而且这个戏台呢庙里戏台居多，
哎对，
要说这个唱戏啊它其实有一定的宗教的含义在里边，它是敬神的一种演出。
我小的时候参加过一次，我奶奶带我去的，
嗯，
参加过，去了确实是看就是唱京剧什么，从那个时候接触的。
对，
苏三起解，
苏三起解
啊，起解、嗯、对。
而且那个时候呢，我还看过一个专门关于中国就北京这个戏园子的一本书，里边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啊、
说你纵观全国，
啊，
好像很多戏园子舞台是坐南朝北的。
是因为在庙里的原因吗？
他是为了供神，神是坐北朝南，戏台坐南朝北，正好冲着神的样。
哦、是这样。
好，现在好多，包括现在新修的好多剧院，它也是坐南朝北的。
嗯，
它有一个祭祀，一个祭神的这么一个功效。但是老百姓呢？
嗯，
我们是真能看上戏，神仙泥胎塑像能不能看懂，咱不明白。
嗯，
反正供你的同时呢，我们得乐呵了，这是真的。
你这么一说，我想想，你看那个解放军歌剧院
啊，歌剧院，
他就是坐南
冲北，
冲北。
嗯，
对。
这是说这个春台戏，
嗯，
是以前比较热闹的，在这个乡村里比较热闹的立春的一个活动
哦。
那除此之外呢，还要干嘛呢？卖春困，这是一个民俗活动。哎，卖春困，
没听说过是怎么弄呢？
因为咱们都知道啊，春天呢爱犯困，
嗯，
有句顺口溜说的好啊，
春天哦叫做春困
秋乏，
秋乏
下
打盹，睡不醒的冬三月。
对，所以你看一年四季都困，这春困呢还真是有道理。
嗯，
哎，咨询过中医是什么呢？属于你啊，肾气不足，然后呢，冬天呢收敛不当，就发泄的太多了、
嗯。哦，
这个时候呢，你这个肾气不足，春天就容易产生春困。
哦，
如果说呢，你冬天敛藏的非常的好，
嗯，
到春天的时候一般不会产生春困。所以你看，它还是一个身体不是特别好、亚健康的一个表现。
哦，
哎，那么春困呢，很多人都爱犯这个春困。这个时候呢，卖春困是谁来玩这个游戏呢？其实它是一个游戏，
嗯，
不是非常正式什么祭祀，不是那些游戏，孩童，小孩，
小孩怎么玩？
玩这个游戏就在大街上没事就跟做买卖一样，做买卖的吆喝呀，
嗯，
对吧？卖菜的、卖糖葫芦吆喝，他也吆喝，
小孩吆喝，
没有成本大套的，就仨字儿，一句话，卖春困嘞，在那喊卖春困嘞。其实你没有任何的货物，
嗯，
你卖东西吆喝得有东西，没有，
嗯，
就是。这个空口白牙的喊卖春困嘞，他为什么呢？就是他把这春困卖掉，
嗯，
卖给别人。然后更有甚者呢，就是谁也没听明白，一开门、
嗯、
卖什么呢？哦，就卖给你喽。然后你就犯困，我就不犯困了。
哦，这样
的，其实是一个心理游戏，你知道吗？就卖春困、
哦，
哎，就是为了提醒自己、
哦，
春天来了，我要振奋精神，我要好好学习了。
哦，
所以这是一个卖春困的小游戏。
这小孩爱玩这无聊，这个
还真有历史。
嗯，
宋代陆游在这个《岁暮》当中这首诗里边写到了、
嗯：“
从今春困不须卖，睡到日高三丈时。”你看，宋朝陆游笔下就写过“春困”这俩字，卖春困。
这说明这个事儿呢，在当时应该是普遍现象
啊。对，
嗯，
所以说今天呢，咱就算了吧。现在你要是让自己家孩子出去喊这仨字的话，有点太二了。
嗯 对，我们把春困卖给你喽，听众朋友。
这是卖春困，还有干嘛的呢？就是兰汤沐浴。哎呀，这是一个特别好的。
那什么什么汤？
兰汤浴。
哪个兰？
就是药浴嘛。兰就是咱们说的兰花那个兰。
哦。
但它并不是拿兰花泡水，
意思是芬芳啊。
哎，就是说白了，它是就是一种药浴。
哦，兰汤药什么呀？
就是药浴
啊，
叫兰汤浴
啊，兰汤浴。
哎，拿这个药浴呢，能够唤醒人身体里边沉睡了许久的精气神儿，
是吗？
让人能够焕然一新，能够神清气爽的迎接新的一年。
牛奶也行了，薰衣草也可以。
牛奶，
牛奶差点意思。
古代的时候啊，很难搞到的，
是吗？
对呀、
啊，
这东西你不知道吧？为什么说这是题外话？为什么说北京的好多点心铺有满族的点心铺，有南方的点心铺？咱比如说。稻香村就是苏式点心，
嗯，
对吧？
对。
那满族点心铺呢？现在不多见了。
嗯、
满族点心铺跟咱这个南方点心铺差别在哪儿？
嗯，
它很多点心呢是加入奶油或牛奶
啊
为原料的。
嗯，
这个东西现在不多见了。为什么他们有这个资本呢？人那边本身就养活这东西。
哦，
哎，再比如说那边北边，咱们再往这个。我国西部来说，像青海啊、西藏啊，奶制品特别多。
对，
它守着牦牛，它有这个奶，或者它守着牛，它有奶。
因为运输和保存不方便。
现在咱运奶都得冷链，那会儿可没有冷链，所以那会儿喝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所以为什么咱说，哎，奶酪叫宫廷奶酪，它起源是真是从宫廷起源，流向民间，老百姓喝的东西管叫宫廷奶酪。
哦，
那不是老百姓喝得起的东西。现在奶酪谁都喝得起，那会儿可不是。
是，
所以这奶制品很少。
以前好惨，
哎，拿它洗澡，皇上估计都不敢想这个事情。
哇，
不像现在。但是现在说一题外话，您可别以为您去各大洗浴中心或者说温泉浴场那牛奶浴是真的。我们做过一专项调查，就是一桶啊白沫子，白面似的，啊，把它兑在水里，立刻这水呀、啊、就变得乳白色了。但是它里边没有任何牛奶的成分
哦，
哎，所以非常便宜。我们做了一个调查，
嗯，
到批发市场买去，
嗯，
那一大罐子，就跟蛋白粉那大塑料桶似的，那一大罐子能兑好几池子，
嚯，
成本价才几块钱，
嚯！
但你要是泡那个的话，比泡那个纯水的那可贵了不少，
是。
所以大家可别以为这个真是好，
嗯。
那么古人用什么呢？我查了一下，第一是白芷，
白芷。
白芷是性辛温的，你看它都是、
嗯、
因为这个季节嘛，你受了一冬天的这种冻了
啊，
都得辛温，可以这个散寒
发发、哦、
对吧？辛温的能够这个解表发散，然后除这风湿，促进血液循环，
嗯
啊，这是比较好的。然后能用桃皮，也是啊，性苦性平，
嗯，
能治这个心腹绞痛的，
嗯，
还有什么呢？这个青木香也是性辛的，
嗯，
拿这几味药泡在水里头。把这药性泡出来，在这里边洗澡、
哦、
哎，这是古人兰汤浴，
听起来不错呢，
在回家可以试一试，
买个木桶，大木桶放搁家里，
哎，对，上药店里抓点药，
嗯，
这个才是货真价实的，你自己调配，它肯定是货真价实的，
嗯，
哎，这一天呢，人说的春天了，该这个生发了，很多人生发呢，
嗯、
包括吃上边也非常讲究，中医告诉你，真是、
嗯、
春天的时候啊，宜多吃素，少吃肉。
是吗？
因为冬天的时候呢，你吃了不少的肉了，
嗯，
已经积蓄了很多了。
是，
第一是呢，按天时来说，这个时候万物生长，当时当令的应该吃这个蔬菜，
嗯。
第二一个呢，蔬菜又有疏通之意，疏通什么？疏通肠胃，
嗯，
你该把你肠胃里边的毒素啊排泄一下了，所以呢，告诉你多吃蔬菜是有好处的。
哦，
哎，
春天多吃蔬菜。
还有呢，就是什么呢？这个辛辣生发的东西，比如说这个葱姜蒜呢、啊
嗯，
比如辣椒啊、
嗯，
这些东西可以适量的吃一些。发散，
嗯，
哎，但是呢，也不宜多吃。比如说这个辣，现在很多人特别喜欢吃辣，其实并不宜多吃。有几种病就不能多吃，有肾病的不宜多吃这个东西。比如说有心脏病的都不宜多吃，
嗯，
因为特别辣的东西会促进你血液循环特别的快，然后心跳加速，很可能会增加负担。
嗯，
再比方说你有胃病的，一定不要多吃，
对
吧？这都知道，它能促进胃酸分泌。即便你没有胃病，吃完之后可能也会很难受。
是，
所以你看这些辛辣的食材，春天应该适当的吃，
嗯，
但是不应该吃的特别的多、
嗯。
什么东西过犹不及，太多了对身体就不好了。
对，
哎，这说到的几个这个立春的习俗，
嗯，
那么还有些习俗，到了半点了，咱们呢、
嗯、
近段路况回来再接着说。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风尚 CBD 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然后说到立春日呢，其实还有什么习俗呢？比如说天子清更，
什么？
就是皇上啊也得种地去。
哦，天子亲耕，亲自耕种。
亲自耕种，为了呢，就是体现他重视农桑。
哦，
你看咱老百姓都说一句话，瞧那一亩三分地儿，他哪来的呢？皇上真有一亩三分地儿，就是咱们北京县中坛，现在是育才学校。
哦，
育才中学那学校很大很大的，为什么？他建在先农坛里头了，所以他那学校面积很大。那么当时的观耕台，包括皇上那一亩三分地儿，现在还在学校里呢。古建筑保存的还不错，里边好几个大殿，包括什么庆成宫大殿呢？现在的古建博物馆呢，也是用的以前先农坛的大殿。
哦，
皇上要去亲耕，哎，
那他不可能真的种然后收吧？
就他不是种和收。去那天呢，就是在这地里边走两趟，前面的牛啊拉着犁，他推着犁，旁边一堆人呢，就是护着驾伺候着，走这么几趟啊，
意
思
意
思，意
思一下。
剩下的事情呢，专门雇了一些人，就在这儿。那地是真会长庄稼
啊，
但这个庄稼呢，是专门人来看护，皇上不用看护了。
哦，
等到秋天这粮食打出来，干嘛使呢？
干嘛使？
皇上都不吃，祭祀用。
哦，
拿这个祭神，因为这天下最尊贵的粮食，是皇上春天的时候在地儿。犁过地，
以表这个心诚。
对，所以你看，这是皇帝亲耕，这是立春的时候的习俗。然后民间的老百姓还有一些玩的东西，也是春天特别适合的。
是吗？
第一就是什么呀？拔河。
哎，这好。
拔河是一个古老的运动，在中国古代有很悠久的历史，直到今天大家也在玩拔河。
是，
我们想，我们上中学的时候，每年都有拔河
比
赛。
是，
拔河比赛其实有一个特别大的误区。
是吗？
哎，让大胖子拖后。
对呀，
对吧？
对，
然后这大胖子呢，
他压住吧，是吧？
他总有一个举动，其实特别不科学，
缠在腰上。
对，其实这特别不科学，大家想过这个道理没有？
没想过。
咱学过初中物理就能明白这个道理。
嗯，
咱就这么说吧，大家不用想物理，
嗯，
就想一个，您设想一个情景，汪小宁你站我对面，
嗯，
咱俩一人一根，咱俩一根绳子，
嗯，
我拉一头，你拉一头，你拿手攥着，
嗯，
你跟我还能算势均力敌吧？
嗯，
对吧？那么好，当这个绳子往下降，拴在你腰上的时候。其实你跟我已经不能势均力敌了，你扛不过我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再往下降，这绳子拴你脚脖子上，我这边攥手里头，我一蹬就一跟头。
哦，
这绳子越往下降，其实你越吃亏。
它有一个力矩，
对，
嗯，
还是他拿手里头是最合适的。但很多大胖子往腰里一缠，殊不知您吃了亏了。
哦，
这重心往下越移，你就越吃亏。
嗯，
对。所以那时候玩这个拔河，
对，而且我还看到有些单位组织拔河比赛，他有的队伍呢有策略的，他让大胖子站在最前面，
嗯，
能使上劲儿，感觉一冲就把对方冲倒了。
对，
哦，
哎，这个拔河比赛，后来拔河比赛那时候也是上了初中物理的时候才惊天的发现，老师讲力学的时候，说拔河比赛的时候那个拔河绳的中间那个点力是多少，后来发现力是零，
对。
因为这边和那边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力是零。
嗯，
哎呦我天哪，那会儿才觉得这么神奇啊。
嗯，
哎，这是拔河。除了拔河呢，还有蹴鞠，也是古人非常喜欢的春天玩的一种游戏。
我们踢球，
踢球。那会儿蹴鞠呢，其实已经是拿动物的皮里边冲上毛做的东西
啊，就有一定弹性了，
有一定弹性了。那球已经很不错了。
嗯，
但是呢，古代蹴鞠有非常多的方式方法。
我看他们不止一个门
啊，有的是很多门
啊，
我去参观过一个，在陕西参观过一个老的一个球场，
蹴鞠
历史遗留下来唐朝的一球场。
嗯，
它难到什么地步呢？那个球场我觉得太难了，它呀那个门啊是石环，石头凿出的一个环，
哦，
跟篮筐似的，当然石头凿出来的。这个环是在哪儿呢？在球场两边的墙上
啊。对，还不挨着地，
对，
你得是凌空射门，
多高？得估计我目测一下，得两米来高。
我看过那样的，是的。
对，所以说白了呢，它就像是什么呢？像篮球，但是不能拿手，得拿脚踢进篮筐。
啊！
我的天哪！我说这个东西太难了。当然，我看一些古代的绘画里边也有这球门就在地下的，是一个圆圈。
啊！
更有简单点的，跟现代足球就一样了，两根竹竿，上面挂一网子，这就比较简单了。
啊！
这是各种各样蹴鞠。哎，这蹴鞠呢，到现在就是咱说的现代足球的一个前身吧。
嗯，
现在这个时节，大家也可以出去活动活动筋骨，
哦，
踢一踢足球。
就古人立春这天有可能有踢足球。
对，
啊，
还有玩什么的呢？还有就是玩这个放风筝的，这个时节也是特别的好了，
天气暖和了。
对，因为这个空气啊和气流啊都是生发的，往上拖着的。
对，
冬天呢也能放风筝，但大家发现呢，冬天风筝啊没有春天爱起。
对。
然后冬天呢，寒风凛冽，这风筝很难控制。
对，
再有一个就是对人体的伤害。 是远大于春天的、
嗯、
冬天的风是往骨头缝里钻，春天的风呢就是吹面不寒杨柳风了，
是是是、
哎、
十里春风不如我，
对，所以说这个也是大家可以去玩一玩的、嗯、哎，买个球啊，买个风筝啊，这是咱们说古代人玩的，像北京人玩的呢，一到春天抖个空竹啊，这都是春天
哦，就是可以有一点户外的然后也出出汗的一些运动，
哎，对，
嗯，
这些东西特别的适合，这是咱说的春天、
哦、
立春这一天有什么样的习俗、
嗯、
有什么样的运动，
嗯，
下边呢还有一节多的时间，
嗯，
咱说点什么呢，再过三天就该过年了、
嗯、是啊，
哎，所以说呢过年之前很多人开始置办年货，咱讲过一期年货了，
是
里边还有一个东西没说，年货里边的一块就是吉祥事物，咱没说，
对对 对
这个呢不需要说你从北京买回老家，各地都有卖的，
嗯，
而且呢各地人都会贴这个吉祥事物，
嗯，
我呢前两天是去了一趟我们家附近的百荣，
嗯，
大批发市场里边一条街，
嗯，
都是卖这个的，特别的火，形形色色什么样都有，
嗯，
所以今天呢咱分享一下什么东西按老理来说过年的时候应该贴，哎，给您做一个参谋，
是吧，我先说一个可以吗，
嗯，
我们家阳台上挂了两串那个红红的辣椒，
红辣椒这个事物呢这是现代的，以前不会挂着，
不这样啊，
对，包括现在说大炮竹、
哦
也是现代的，以前呢、
哦、
它不会有这炮竹模型
啊，是
那放鞭炮都是真的，
嗯，
那么古人比较讲究，家里边有几样必须置办的，第一就是春联儿，
嗯，
春联是必须置办的，这联儿呢它是分春联儿对联不一样，对联是平时家里边就可以贴，
嗯，
好多这个四合院门上刻的叫门心对儿
啊，
这属于什么呢，属于是一些警示的言语
啊，
告诫子孙后代或者激励子孙后代、
嗯、
但春联不一样，春联呢是表达喜庆
啊，
春节贴上去之后什么时候破了什么时候就揭掉
啊，
这就无所谓了，
嗯，
比如说咱们都知道宋代王安石元日里边就有什么呢，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嗯，
那说白了这东西呢很早就有，但最早呢是桃符，桃符有镇邪之意，桃木本身是辟邪镇鬼的，
嗯，
这桃符挂在门上，后来在这桃符上就有人开始刻字了，
嗯，
那么有史记载的是五代后蜀最早刻字春联是新年纳余庆佳节好长春，说这是中国最早的一副春联、
哦、
就在这个桃木上啊就开始刻字了，
嗯，
后来咱们呢渐渐的开始把这春联做成了春节的一个喜庆的这么一个事物，也有一种说法就说年兽这个东西呢、
嗯、
特别怕响动、
嗯、
所以我们呢除夕晚上会放鞭炮，
嗯，
这东西怕红色，所以我们贴红的春联
哦、
哎，家家户户都贴这个。
有一个小问题了，就是这贴春联分上联下联、
嗯、
横批我们知道往哪儿贴。
对呀、啊，
那这个上联在右
上联贴门对门的时候，右手脸对门，右手是上、
哦、上联，
左手是下。
哦，
因为什么呢？古代看字的时候啊，都是从右往左。
哎，对，
对吧？然后我记得有一个什么来的，也是对春里边，我记不太清了啊。
嗯、
我试着回忆一下，对春里边有一个说，我出一上联。这个什么吃西瓜坐东哦哦坐北朝南吃西瓜皮往东扔
啊，
这上联绝了、
嗯、
东南西北全占了、
啊、
坐北朝南吃西瓜皮往东扔、
嗯、
你给我对下联，他说这个不好对，
那
讲了半天
只能坐南朝北吃东瓜往西扔了，
那就重复了他对的这很有意思，
嗯，
什么呢，叫做看左转从上往下书往右翻，
嚯，
上下左右又站齐了，所以这句话呢、
啊、
看左转从上往下书往右翻，就说明古人呢看字儿，
嗯，
是一行竖着一行一行的，右边是头左边是尾，
线装书，
对，所以咱看、
嗯、
贴春联也是这么贴，
嗯，
并且贴春联呢很有意思，春联的颜色咱讲一下，我们汉族人、
嗯、
老百姓用的是红色，
对，
满族人用的是白色，
白的我没见过、哎、
白色都是现在没有了、
哦、
现在满族人也不会贴白色了、
哦、
以前宫里边满族人贴白色、
嗯、
庙里贴黄色，新丧之家、
哦、
家里边刚死人又要过年贴蓝色，
蓝色，
所以这个春联的颜色也是不一样的、
哦、
所以白色并不是丧气，人家满族人宫里边贴白色的，
嗯，
再有一个呢，春联一出来这东西啊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
嗯，
比方有一故事，这联大家可能知道发生在谁身上呢，这一传说故事就是近代大书法家王羲之，
王羲之，
王羲之过年也得贴春联，
是啊，
王羲之就不会去天意批发市场买去了，
他自己写，
人家字儿太好了，
是，
所以呢自己买纸自己写，写完之后呢告诉儿子去贴出去吧，
嗯，
肯定别忘了您是一字值千金，恨不得您一标点符号都值千金，
嗯，
您贴在门口这酱子还没干呢
就被人接走了，
拿下来这可值了大钱了。
嗯，
那王羲之觉得哎呦，写一幅贴出去没了，写一幅贴出去没了，太头疼了，怎么办呢？
嗯，
王羲之想来想去啊，行了，我有辙了，
嗯，
把纸铺开之后拿毛笔蘸上墨，写的上联是福无双至，下联是祸不单行，贴出去吧，多丧啊。大过年贴这太丧了，没人敢接了，没人敢接没关系的，就贴着，等到夜里十二点该放炮吃饺子的时候，王羲之呢又续了几个字儿，
哦，
续的几个什么字儿呢，说你续完之后就告诉儿子你把这个贴那对联底下就可以了，
嗯，
别人围过来一看呢，福无双至，今日至，祸不单行，昨日行，
哦，
哎，昨天祸走了，今天福来了，把这续上了，别人一看罢了，不愧是书法家，而且不愧是文豪，真有文化。
对，巧思妙想，
这是一个传说故事。这说的贴春联，
嗯，
还有呢，就是贴什么呢？贴这个福字儿，
福字儿，
福字儿。家里边呢，过年也应该买几个福字儿。
是就贴大门吗？还是里面也能贴？
这福字儿一般来说其实不贴大门，一般是贴在家里边。
这样的，
哎，像以前满人呢，过年的时候啊，家里边有墙柜或者炕柜。贴在这个炕柜上，因为符是要进门的，
嗯，
一般来说不会把符贴在大街门上，为什么呢？把符拒之门外，这是不对的，
哦，
要贴到屋里边，大衣柜啊，床头啊，墙上啊，这是贴符字的地方，
哦，
而且符字呢也是体现了中国老百姓对于一个生活的标准的一种渴望，
嗯，
符就是生活标准，符呢首先看那边这个字儿什么字儿，祭祀的这个祀
啊，
代表什么呢？祭祀祈祷，
嗯，
哎，那么这边呢是一，一是代表一架房梁，
嗯，
有一个房，
嗯，
底下是口呢，天丁进口，家里边人丁兴旺，
嗯，
底下是田，家里边的田地够自己吃喝，能够衣食无忧，
哦，
我就祈祷这些，这个就是福，
还真是跟就是古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啊。
对，所以说呢，古人这个标准呢是非常切实际的啊，
哦。
那说到这个福啊，贴起来也是有讲究的。这样45了，咱们下节回来说说贴符有哪些讲究。
嗯，好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风尚 CBD 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接着说这个吉祥文化，说贴符，现在很多人贴符呢他倒着贴，
嗯，
很多都这样说，这个倒贴符是符到了，
符到了吗？
其实这是一个误区，
嗯，
以前在北京非常讲究的呢可以倒贴，分什么地方，比方说水桶、水缸，
嗯，
垃圾桶、土箱子，
嗯，
这个符是可以倒着贴的，因为当你用它的时候，这个符是正过来的。
哦，
你倒土也好，倒水也好，这桶得倒过来，符其实是正过来的。
嗯，
那么如果贴在家里边炕柜啊、墙上，这个符应该是正着贴的。
明白，
没有倒贴的道理。
嗯，
哎，所以现在很多人哪儿都倒贴，其实这个不是
倒贴，
不知从哪儿开始，因为这符本身倒贴和符倒了，符倒了是没有单立人的，
嗯，
但你这符贴倒了是有单立人的，叫符倒了，
哦，
它并没有什么吉祥的语音在里边，
嗯，
那么也有人呢附会一些传说，比方说传说说慈禧老佛爷倒贴，说什么呢？他特别喜欢写字儿，
嗯，
慈禧还真是特别喜欢写字儿，写什么呢？他喜欢写大字，
哦，
特别大的字，他写一笔虎，一笔兽。慈禧都写过，故宫博物院里有这个收藏，
哦，是吧？但你不以前说过，你说小字儿不好写吗？
小字儿不好写，所以慈禧的字儿呢，其实并不是特别好看。
但是比起现代人强多了
啊，对，但书法功底比起列祖列宗差远了。但写大字能唬人，
哦，嗯，
他喜欢写福字，这是一传说故事，
嗯。
写完之后挺好，跟小太监说去贴去吧。小太监不认字啊，
嗯，
太监不认字很正常啊，
嗯，
就把这符贴到了，
哦。
慈禧视察的时候就好家伙，怒了，
嗯
啊，谁给贴到了的？李莲英是一马屁精啊，为了保护小太监呢，就赶紧跪地给老佛爷拍马屁，说老佛爷，您看多懂您心思，这符不是到了吗？
嗯，
等于一哄老佛爷，老佛爷高兴，那得了，就不追究了，这事儿就过去了，这是一个传说。
哦，
但是你说慈禧赐福字，这可能不可能呢？还真可能。
嗯，
因为以前呢，皇上在过年的时候啊，真是要亲自写福字。
哦，
写一个福字，第一张先贴在乾清宫。
哦，
然后呢，剩下按照你的品级，你的这个功勋，
哦，
过年的时候啊，年终奖发福字，
嘿，
皇上写一福字赐给王小宁，拿家去，哦，你就得供起来，你可不敢说拿家贴门上，哦，这你可不敢，
嗯，
就得供起来，这是皇上的御笔，
嗯，
能得到皇上的福字那是莫大的荣耀啊，光宗耀祖的事儿，
这样
皇上是赐福的，
哦，
那么现在呢，咱们快过年了，
嗯，
北京也有赐福的地儿，
嗯，
哪儿啊？ 白云观年年赐福，在白云观最后一个院
啊，
最后一个院那地方，只要你买票进去了，就可以免费得到一个福字。但是道长这几天啊非常累
啊，
等于是几班倒，从早上起来开观到晚上闭观的时候，一直在那儿写，
疯狂的在写，
哎，就是献血献发，献血献发
哦。
他很多人排队人等着，您可以去那儿呢。如果说有时间的话，不妨排个队，咱们沾沾喜气，咱们领一个福字。这说到这个
很好的事情，
除了福还有什么呢？斗方，
斗
方这个东西呢，就是斗方，斗方面积多大呢？像斗一样那么方方正正的。
嗯，
这东西大伙儿一定见过。它贴的时候啊，它不是说横平竖直的贴，它是竖起来贴。
嗯，
哎，就像菱形似的，它贴出来之后，
哦，
哎，它不是说上边横竖那种。
嗯，
斗方一般什么字比较多呢？我们叫组合字也好，团结字也好，
嗯，
这种字比较多。这字什么样呢？我一说你就知道，招财进宝四个字儿，
哦，它变成一个字特别大，
日进斗金，
嗯，
是一个字儿。其实你拆开是四个字儿，
啊，对对对，
这些东西是老北京比较愿意买的，也是贴在家里边，
哦，
这个墙柜上啊、箱子上啊、抽屉上啊、柜子贴这些地方
啊，
哦。还有呢，就是挂签，这挂签也叫挂签，千百万的签，
嗯，
也叫呢人民币那钱挂签，
嗯，
挂签，这东西就是啊，镂刻出来的，用红纸
啊
刻出来的，嗯，上边呢有什么四季平安，连年有余
哦。
一般来说，以前都是纸的，
对，
现在好多都是那种绒布式的那种，其实我不太喜欢，我喜欢纸的。为什么？
嗯，
那过完年就撕掉就扔了。
嗯，
绒布式我觉得有点糟践东西，挺好的东西吧，
嗯，
你说你留着来年再使不合适。
嗯，
你撕了吧，怪可惜。
嗯，
这东西呢有一个来历，说呢姜子牙封神，
嗯，
封神榜姜子牙封神，封到最后，这是一传说了。姜子牙的媳妇儿讨封，说我，
嗯，
你给我封什么呀？姜子牙说你这个败家娘们儿，你属于八拜的命。你到谁家，
嗯，
谁家就拜。你看你跟了我，
啊，
我这一辈子没发过财。
嗯，
所以呢，我就封你为穷神，
哦，
等于把自个儿媳妇儿封了穷神了。
嗯，
说你当了穷神，可当了穷神，你可记住啊，穷人家你可别去，人家已经够穷的，叮当烂响，你再去，
嗯，
没法活了。
是啊，
他说什么叫穷人家呢？这家里边有破东西，你就不能进，见破不入。
嗯，
家里都破了，你说能不穷吗？后来呢，大家为了说挡这个穷神，怎么办呢？这挂签啊，它不是刻出来的吗？
嗯，
大空小眼儿全是破的呀。
哦，
往房檐上一挂，这挂是挂哪儿呢？在老北京住平房的时候，挂在房檐底下一溜。
哦，
哎，这东西有一个名叫拒穷。这拒穷不是说特别穷的意思啊，
嗯，
是拒绝的意思。拒穷，
哦，
把穷神拒之门外，见破不入。
嗯，
哎，
有这么个传说。
这是说的挂签。还有呢，就是这个门神，门神也是家里边应该贴的。这东西是正经八百贴到这个
大门上
的。哎，
但门神是不是好像也我也分不清楚到底是那俩哥俩吗？
太多了，神荼郁垒，秦琼敬德，然后这个什么关羽关公，关公二爷，还有这个钟馗，这都算是门神。
哦，
门神种类非常的多。
嗯，
哎，咱们一般来说呢，比较公认的就是什么呀？李世民，里面俩大将，一个是秦琼，一个是尉迟恭。
啊，尉迟恭
这俩人，
对对对，
说李世民晚上做梦，恶鬼在追他。啊，这是人家泾河龙王，这《西游记》里那一集。今天时间有限，
啊，
咱就不细说了。
嗯，
怎么办呢？说这俩大将给您守门，肯定能睡安稳觉。俩人一守门，
嗯，
李世民睡着着的，真好。
嗯，
第二天你接着给我值夜，第三天接着值夜。俩人说皇上受不了了，
嗯，
太缺觉了，我们都亚健康了。
嗯，
别人说怎么办呢？不能让哥俩天天值夜呀。
嗯，
命画师，
嗯，
按照真人的模样画两张像，贴在这个宫门上。
嗯，
一贴之后果然管用。
嗯，
晚上不闹鬼了，皇上呢从此安稳了。传到民间，说咱们也都贴这个，
就晚上睡个踏实觉。
哎，尤其在过年的时候辟邪，邪祟不能进门。
嗯，
这刚才说的是几个咱们过年最起码应该买的一些个吉祥的事物。
嗯，行，那今天呢特别感谢阿龙给我们除了分享立春的内容之外呢，还给我们讲了过年的时候贴的那些吉祥的东西。好，今天看看时间呢，时间就差不多了，我们把后面的节目要交给郝迪和向坤，带来的是律动工体北。
想着自己生命中 幸福，忘不掉他在心里做过的梦。像空车再不来就走一走路，哦，他开始明白等待未必有结果，哦，一个人也能走上梦的旅途。他今年农历三月六号刚满22，刚甩开课本要离开家看看这世界，却发现
现在是北京时间。